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平安。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暑假前马上就要结束了？意思就是好日子也没多少了。那么下个礼拜天呢，是我们最后一个礼拜天。那么九月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工作了。你看美国这个假期呢，它定的非常这个好像是有逻辑啊，就说是五月底呢是 Memorial Holiday 的时候呢，就开始表示暑假前要开始了。那个时候大家的心呢就开始要准备度假了。然后到九月的时候呢，九月一号的时候有个独立节，不是独立节 ，Labor Day 是劳动节，意思就是说我们劳动的日子要结束了，意思就是让我们把心呢收起来，要准备好好的工作。那么然后到感恩节的圣诞节的时候呢，又是一个休息的日子。那么不得不佩服呢，当初制定美国这些节日的时候呢，他有他的智慧，让我们呢虽然是工作的时候能够努力工作，休息的时候呢也有休息的时间。阿们。那么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呢，我们今天呢来继续来探讨呢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的后半段。那么弟兄姊妹，或许呢你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今年呢从第一个礼拜开始呢，在讲台上呢大都在讲解呢使徒行传。我记得有的团契呢还在查考使徒行传的经文。使徒行传呢，它不单是教会的一本呢历史的记录呢，它更是教会啊一个成长的一个见证。它见证什么呢？见证福音呢如何能够跨越文化，跨越语言，跨越地域的限制呢，一步一步的呢把这个福音呢传到地极。也让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呢，圣灵呢怎么样带领呢一般普通的信徒，不一定是使徒呢，能够在面对的挑战呢与逼迫中呢建立教会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因此当我们在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也在学习呢，今天的我们呢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呢，我们呢应该怎么样顺服着圣灵的带领呢，来这社会上呢继续来把这样的一个使命呢活出去，要做一个见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那么也许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我以前在刚信主的时候呢，一直在觉得说使徒时代里传福音的时候呢是比今天传福音呢容易多了。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想法吗？为什么容易多了？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呢非常单纯，文化是单元的，似乎是呢神在这里呢就是在当时的土地上呢预备一个很肥沃的一个好土，当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呢就可以开花结果，让福音呢就说是很快的就能够传播下去。你如果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呢，使徒呢彼得站起来了，在那是他做第一次的福音的证道，那个时候就有3000人在信主。你再翻过来第四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呢使徒跟约翰呢在这个圣殿的门口呢，圣殿里面这个所罗门的那个走廊那里呢，他也做了一篇信息讲道，那篇讲道呢有5000人受洗。以后呢你会看到呢常常出现这样的字眼，就是说主呢将得救的人数呢天天加给他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有没有感觉出来，就是说是当时呢使徒那个时代呢传福音非常容易，以至于教会呢到处都建立起来。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后段的时候呢，看到保罗在雅典这段经历呢，你就会发现到呢那时候在雅典的社会呢其实呢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不是一个 单一的文化的社会。也当时的雅典呢跟我们今天美国的社会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它是信仰多元的，价值观冲突的一个社会，就像在我们今天在美国一样。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在美国呢传福音呢所面临的挑战呢，保罗当时在雅典呢也面临这些挑战。但是呢保罗呢在雅典的时候呢，神赐给他智慧，圣灵带领他 就是即便是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之下呢，保罗呢依然是呢就说是找到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呢，能够跟当时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里面呢，他有个桥梁可以沟通起来，因此呢可以把他福音呢也可以完完整整的传出去。我们今天呢就想借着这段经文呢来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的保罗在当时雅典的一些情况。好，那么我们就开始读经，我们先从呢第十五节读好了，因为十五节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多了一点点的背景，好吧，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哈，我读呢单数节呢，各位读双数节，好吧，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护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保罗吩咐他们叫希拉和提摩太赶快的去见他，于是他们就回去了。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两城都是偶像，心里十分愤激。
于是在会堂里同犹太人和虔诚的人辩论，天天在市中心所遇见的人辩论。他们拉着保罗把他带到亚略巴谷那里说，你所讲的这个新道理我们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把一些新奇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原来所有的雅典人和外侨专好谈论呢和打听新奇的事情来打发时间。
保罗站在雅略
我走路的时候仔细看到你们所敬拜的，发现一座坛，上面写着献给不认识的神。我现在把你们不认识神而敬拜的这位神传给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创造的原因，
也不受人手俯视，好像他缺少什么，他自己反而把生命气息和一切赐给万人。
他从一个本人造出了万族来，使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并且定了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
要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因着他我们
我们既然是神的子孙，就不应该以为他的神性是好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
过去那无知的时代，神不加以追究，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好的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
我们一听到死人复活的事就讥笑他，但有的说我们要再听听你讲这件事。
这样保罗就离开他们，
但有几个人接近他并且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一员
好，感谢神的话语。这段经文大家熟悉吗？熟悉吗？有人点头，很熟悉啊。这段经文其实是很出名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呢，即便是在研究这个宣教学的人呢，他们就把这段经文呢，就是拿来研究。研究什么呢？就研究当时保罗呢，在那个环境之下呢，他怎么样改变他的策略， 来传这个福音。这个呢，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教导。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在大家知道是在保罗呢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开始的。那么保罗在第二次宣教呢，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他有一段特别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他本来呢，保罗是去看这地图呢，他应该是去土耳其，土耳其就是当时的小亚细亚。换句话说呢，他的宣教策略是说他要去那里，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已经去了土耳其小亚细亚，那么他第二次呢，很自然的是想要再去一次。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兼顾当初他建立了很多教会，他去看看那些教会，兼顾那些弟兄姊妹的信心。那么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方式。因此呢，他就找这个他的同工希拉跟这个提摩太一起呢，准备就是往东走了，去这个土耳其这边。但是呢，他去的时候呢，圣经上是这样讲的，就说是圣经上是这样讲的，就是他去的时候呢，并不顺利。为什么不顺利呢？就是说圣灵不准许他们去那里。比方说他们要 往这个地方去，圣灵就不准他们去。他们说那我们往北走好了。往北去哪里呢？去庇推尼那里去。去往北的时候呢，圣灵呢也不准他们去。这里在使徒行传里这样记载，圣灵没有，圣经没有讲说怎么样不准他去。很多人在揣测，或许呢当他们去的时候呢，如果用现代化来讲的话，或许呢突然发觉到呢，他们本来要往波士顿去，突然发觉到呢火车不通了，那么坐高铁呢，高铁也不通了，坐巴士呢，巴士也不通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换个方向往北走，去洛去好了。当时往北走的时候呢，发现到呢巴士也不通了，或者是路断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困在那里，那怎么办呢？因此呢，保罗呢就带着他两个同工呢就往西走，走到海边这个地方。走到海边这个地方呢，那么这个地方叫做特洛亚。特洛亚就现在在伊斯坦堡那个西南方那一点点，是一个小城市。他们就在那里，在那里干什么呢？看看什么呢？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要看什么。那天晚上呢，保罗呢在做梦呢，就突然间呢梦到一个这个马其顿的人呢，一个少年呢就在梦中出现，告诉他说是求你帮助我们，把你的福音传到我们那里去了。这个呢就是历史上所称的马其顿的呼声，大家知道的马其顿的呼声的来源哈。那么马其顿的呼声呢，就改变了整个的教会历史，让他呢就是这个传福音的方向呢改到西面去。为什么要改在西面呢？其实以后我们发现到呢，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西面呢是整个地中海这一带都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那个地方是文化商业的中心的，交通也方便的，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呢，福音很快就会散开，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地方。因此呢，圣灵呢就这样带领他，让保罗呢就去了这个，让保罗呢就决定呢他们改方向了，从来没想到要去欧洲啊。那么他们就决定呢就是去欧洲，去欧洲呢就从特洛亚第一站呢去哪里呢？就是去腓立比。腓立比这个地方大家应该很熟悉，上个礼拜天呢肖牧师讲到的时候呢就讲到腓立比。那么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其实也是不顺，他被关在监狱里。那么以后呢圣灵的行神迹呢，有个大地震呢就把他放出来了。然后呢他又跑到这个去了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么帖撒罗尼迦大家应该很熟悉，有两卷书叫帖撒罗尼迦书，前书跟后书。他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呢，当时的犹太人呢就说就追着他打，因为他觉得这个保罗这人胡言乱语，说一些亵渎神的话。然后呢就把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看，很精彩这一段，就在十六章十七章这一段，然后就说把他赶走。保罗没办法呢就跑到这个，哎，太快了，就跑到这个庇利亚。跑到庇利亚呢又是同样的事情，这些犹太人呢又追着他打，没办法呢他就跑到这个雅典来了。第十七章呢保罗就跑到雅典，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跑到雅典。 以至于呢，保罗在雅典干什么呢？他在等，他两个同工呢，希拉跟提摩太呢，还在那里，他等他们一起来。大家知不知道保罗的下一站去哪里呢？从雅典离开雅典之后去哪里呢？有没有人知道？去哥林多，是吧？换句话说，你如果看十八章的时候呢，他就去了哥林多，在哥林多那里建立教会，也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建立的。那么保罗来到雅典之后呢，保罗在雅典之后呢，他突然发觉到呢，整个的雅典呢充满了偶像。大概这是保罗第一次带，这大概这是保罗呢第一次到雅典，他以前去的地方大概没有这么多偶像了，怎么这次这么多的偶像？到处都是神像，到处都是祭坛。那么这么多，当时呢，有的历史学者他们统计呢，他当时呢，雅典城市当时不大，他街头上呢有2万到3万的石像，有这么多的这个偶像，几乎每一个神呢就立一个像，比当时的人还多。因此他们讲笑话，你如果在山上丢个石头打下来的话，你大概会先打到这个哪里呢？先打到这些偶像的石像，不会打到人，因为石像太多了。我们两年以前呢，跟着这个旅行团呢去走这个保罗宣教之旅的时候呢，也到了希腊。那个时候希腊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希腊，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即便是这样的呢，你在公园里面呢还是看到很多石头像，这些像呢就是当初这些偶像留下来做纪念。熟悉这个希腊就是 Greek mythology 啊，希腊神话人可能知道，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大神呢，比方说太阳神Apollo 是太阳神，就是他掌管太阳啊，他居然能管太阳。另外呢还有什么呢？雅典娜 Athena 啊，雅典娜神。那么这个照片呢大家都很熟悉，可能都看过这个照片，也许有人都去过啊。这个呢就是雅典卫城呢，卫城上面一个就是说是他为了盖了一个庙，这个庙呢就是说是纪念呢雅典娜的神的庙。那么雅典娜呢这个是个女神呢，纪念她干什么呢？她是有智慧的，她可以保护这个城啊。因此呢在希腊呢到处都有纪念呢雅典娜城的雅典娜神像的这个祭坛。那么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呢刚好因为在整修，这是我能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镜头。那么这个就是当时这个井呢为什么出名呢？这个井被认为呢是被联合国文教处呢这个被认为呢所有全世界遗产的第一号。大家知道就是说是美国全世界有很多地方呢为了申请这个遗产呢保护它呢，联合国呢会补助你，这个是第一号，你就知道呢这个是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个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当初呢拜偶像的一个庙。那么保罗呢当时呢就来在这里。那么保罗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不单单的是呢看到很多偶像的，另外呢他也看到呢他在街上呢他也看到很多当时呢跟他谈话的时候呢有很多哲学家。当时呢有两派的哲学家，一派呢叫做伊比古罗，这个我们这里写的是伊比鸠鲁，一般人翻译是伊比古罗。伊比古罗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哲学家，他那个时候已经死掉了，那么可是他的学说呢一直影响到当时的希腊文化。还有一个是斯多亚，我们待会会谈一谈呢这两个文化呢这两个哲学呢怎么样影响他们当时的情况。那么就说是保罗呢进到这里的时候呢，他突然发觉到呢他所碰到的这个世界呢原来跟他以前呢去腓立比去土耳其的那个时代呢不太一样了。这个社会呢到处充满了偶像，而且呢当时也有很多的怎么讲吧 也有很多的这些哲学家，都是一些出名的哲学家。那么大家知道呢，雅典呢是希腊文明的一个摇篮。你提到雅典的话，可能都知道苏格拉底，可能知道柏拉图，还有这个当时的那个亚里士多德，这些人呢当时已经是几百年以前的人物了，但是他们的学说呢，他们的影响呢还在这个雅典那里。你就知道呢，当时呢雅典呢它的文明呢是多么的盛啊。即便当时希腊呢已经是被罗马统治了，罗马统治希腊那个时候呢已经是140多年了，即便是这样子呢，希腊呢它的文化呢还是影响到整个的罗马帝国。最明显的是说，当时最通用的语言呢就是希腊文，因此呢我们的新约圣经呢就是用希腊文写的，而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不是用亚兰文写的，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当时是非常流行，比现在的英文还流行，几乎你念书的人呢都要念希腊文，都要看懂希腊文，这就是当时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呢，这两个学者呢就是说，是一个是伊比古洛呢，伊比古洛呢他的思想呢影响到后代的这个唯物论，他认为全世界的东西呢都是物质造成的，事实上他是用原子造成的，他跟神呢创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相信有神的，但是他认为神跟我们很遥远，换句话说神在天上了跟我们没关系，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这个是当时呢哲学家的他们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斯多亚，斯多亚呢他是一个泛神论的，他认为有很多神呢跟我们中国一样，他认为有很多神呢，没有一个独一的神，没有一个超越的神，没有一个神呢比这个神大，这个是呢当时呢希腊文化的这一些情况。刚才我说那个伊比古洛呢，他们认为呢死后绝对不能复活，人没有复活的情况，希腊人跟中国人一样啊，我们中国人呢也不相信死后复活，你相信死后复活吗？我们现在信了啊，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了。你去问我父母那一辈呢，他们相信死人复活吗？死人不会复活的，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是死人死了就一死百了，没有复活的道理的。那么因此呢这个当时的希腊呢伊比古洛呢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这样的，人死了就一死百了了，没有复活的道理。因此他听说保罗呢在讲人复活的观念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这个家伙在胡说八道啊，这个家伙在胡说八道啊，你从哪里听来这些歪理呢，来这里 show off， 来这里呢来跟我们谈。因此呢他们更不相信保罗。照理来说呢，弟兄姊妹你们想到，照理来说呢雅典当时是一个文明文化的中心呢，社会非常开放，应该不会有迷信跟拜偶像的事情了，是不是这样子？你有这么多哲学家，他们在探讨这个宇宙的道理，照理来讲应该不会有偶像啊，但是呢事实上却相反的。以后呢人类学家他们发现到呢，我们的迷信呢跟偶像的崇拜呢跟我们的文明呢一起成长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文明啊社会的文明呢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呢，大家对迷信呢偶像的崇拜呢反而也跟着增加。你同意这句话吗？同意吗？啊，我们的戴维牧师这个点头同意啊，那么就是还好你又同意我的话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些学者认为呢，在人类呢心底里面呢，即便是无神论者，他们也在追求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呢来满足他的需要。即便是无神论者，那么当人类离开神的时候呢，当人类离开神的时候呢，你不论思想有多高深呢，你没办法超越呢你的思想的一个局限，又要把这个来满足你的这个希望，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呢来满足你的需要。因此呢他们很自然的就把他的想法呢偶像化。 把受造的物，就是把手造的东西呢，来取代了一个真正的一个造物者。于是偶像跟崇拜呢，就不断地就说，不断的滋长。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人类学家他是这样考究的。这句话呢，在台湾呢，是在台湾的社会呢，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呈现出来。我们今年四月呢去了一趟台湾呢，参加同学会的活动，那么我们就住在台北市的西门町。那么去过台湾人都知道呢，西门町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有点相当于这个北京的这个王府井大街哈。那里边呢，就是有很多很多新潮的这个百货公司啊，跟商店呢，还有很多美食的餐馆。那么我们就住在那里，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突然发觉到呢，我们经过那个地方呢，至少有两间呢小庙宇，这里面呢拜什么呢？就在拜这些偶像。而且呢，我早上经过的时候呢，看到有很多人上班的时候穿得很整齐，上班的时候呢，就在那前面呢拿着香来敬拜，他们的心情呢非常严肃啊，非常敬虔。坦白来说呢，我真的是很惊讶。我以前住在台湾的时候，从来没注意到说，哦，台北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庙。或许自己因为受了洗之后呢，有了信仰之后呢，对这个很敏感。我突然发觉到这些人呢，这种敬虔的态度呢，真的是让人家钦佩。很可惜，令人惋惜的就是说，他们把假神当真神来拜。我想这也是保罗呢，当初在雅典呢，看到这么多偶像的时候呢，他心里感到愤怒的原因。他不但愤怒，很着急啊，他希望这些人能改变他们的想法。事实上我们今天在美国呢，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跟当年的希腊呢雅典没什么不一样的。这个多元社会呢，我们在这里也不但有基督教，也有啊基督教，也有这个犹太教，也有这个伊斯兰教等等。那么而且这个社会的制度呢，就让你保护这些各种的信仰，自由选择。但是呢，这个制度呢，却强调什么呢？强调是什么？没有一个真理了，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了。你说你的基督教神是独一的神，那很好啊，你就信你的，我信我的，你不要来改变我，我们大家和平共处。这个是个社会的环境，这个环境呢，其实对基督教呢是非常的这个不有利的。因为什么呢？整个的社会媒体呢，刻意的淡化基督教了。你注意到，等于就是说是美国现在的社会呢，是一个去基督化的一个社会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大家见面的时候都会说 Merry Christmas， 就是圣诞快乐。那么就说是为了纪念耶稣。现在呢，不能这样讲了。你这样讲的话，就表示说你在藐视其他的宗教了。为什么呢？你跟我讲这个，我也不信耶稣，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呢？你在侮辱我吗？那说什么呢？现在说是 Happy Holiday。你如果今天去圣诞节的时候，你去买一棵树的话，以前叫做圣诞树，现在呢叫做什么呢？你在去店里面买圣诞树的时候，他不卖给你了，因为现在呢它叫做 Family Tree。 哎，我这个不是笑话，你试试看看。我们现在处的社会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说它要一点点去基督化，那么使得我们信仰呢，在这个社会里面呢，越来越就是难。我们今天的挑战呢，不单单是能够守住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的挑战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呢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呢，就是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好，比较快点了。那么保罗当时呢，在那里的时候呢，白天呢会跟着犹太人呢，到犹太人庙殿里面、会堂里面去跟人家辩论。保罗一个习惯，每去一个新的地方呢，他都会跑到这个庙殿里面去、会堂里面去，跟这些犹太人 一起来辩论。为什么他喜欢去会堂那里呢？因为会堂那些人都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他们都了解旧约，因此呢，他们在一起辩论的时候呢，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他们都知道呢，当初在旧约里面呢，这些先知怎么样预言呢？弥赛亚要来。保罗去的目的呢，就是告诉他弥赛亚已经来了。即便是那些不是犹太人，有些敬畏神的人呢，那些外邦人呢，他们也了解这些事情，因此呢，这是保罗呢去的一个策略。保罗来了雅典之后，发现到呢，不但有犹太人呢，还有很多这些希腊人，因此呢，他在希腊，在那个在市中心里面呢，他就开始跟人家辩论。他在辩论的时候呢，或许呢，人家觉得他的想法有点怪，以前从来没听说死人可以复活，不但复活呢，而且可以呢，完成神的一个救赎的工作。这些话呢，对希腊喜欢研究希腊哲学的人来讲的话，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因此呢，他们就愿意请他来到哪里呢？他说这样好了，既然你愿意 你请他来到哪里呢，就来这个地方，就来到这个就是亚历巴谷那里方去，那么来这里呢，跟我们一起谈谈，我们好好了解一下子你到底在讲什么。亚历巴谷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一片废墟了，在右手边我画那个圈圈呢，就是一片废墟了。这个是当时是在这个这个雅典围城下面呢在造的，这是找不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角度哈。当时呢，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出来呢，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它是一个大楼啊。原来呢，在以前呢，在以前希腊统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这个大楼是做什么呢？它是一个司法机构，它是一个法院呢，专门审查一些重要的事情。比方说最著名的这个哲学家苏格拉底呢，就在这里呢做了个决定，被他判死刑，就是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等保罗那个时代呢已经改了，改为什么地方呢？改为大家是一个论坛，大家在谈呢，谈一谈呢，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可以在这里呢大家谈，然后呢大家一起来辩论，然后呢大家才决定呢要不要接受你的新观念。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角度比较好一点。我这个是借这个圣光教会的一个照片啊，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去调古一下子。他就在那个雅典神庙的下面啊，你走下去就是他。那么在这里，那么保罗呢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面对的这么多人，大部分的人呢不是拜偶像的，就是这些哲学家，因此呢他改变他的想法，不是他改变他的传教的方式了。因此呢他在这里呢谈的时候呢，他找到两个很好的切入点，找到很好两个切入点呢，能够使得这个福音能够传进去。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你找到一个切入点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你就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来。保罗在这里找到的第一个切入点是什么呢？他就说是，他先肯定对方，他说我看到你们呢，凡事都敬畏神呢，凡事都敬畏神。他在这里呢，没有对那些拜偶像的人呢来指责他们，即便是当初呢，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心里非常着急呢，他也没有指责他们，他反而说称赞他们。称赞他们什么呢？他们凡事敬畏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场白了。弟兄姊妹，你们都有一些朋友，如果你旁边有些朋友他喜欢算命，他喜欢拜佛，他喜欢拜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怎么讲？如果你第一句话跟他讲说是你这些事是拜偶像啊，神要咒诅你啊，你如果这样讲的话，你的朋友会怎么样？他大概不再理你了啊。那么就是说，因此呢，可以不需要这样讲，你可以像保罗一样呢，找到一个切入点。这里的切入点就是很赞美他。他说：“你们呢，就是真的是很敬畏，因为你们相信呢，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这个大家都相信的，都可以接受的。”第二点呢，他这里讲到就是说是。他说呢，保罗他说我呢在这个世界上，我在雅典的时候呢到处看呢， 我看到你们有很多的庙，每一个庙都有一个像，每一个庙都每一个都有一个祭坛的。我发现了有一个祭坛呢，你们还祭什么呢？祭那个威势之神呢。我不认识的神呢，也把它记下来。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当时希腊人呢，几乎能想到的神，几乎能想到的功能呢，他都要拜一个神。为什么呢？他就是希望说这些神能够保护他。但是呢，他发现到呢，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神，万一有一个神呢，我错过了怎么办？万一那个神不高兴呢，他会罚我怎么办？因此呢，他也立了个像，这个像呢就叫做卫士之神。不认识的神我也拜。保罗呢就找到了这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是什么呢？保罗就跟他讲说，这个你们所认为卫士不认识的神呢，我认识，我告诉你这个神是什么样子。保罗从这里开始呢，就传讲他的福音。坦白来讲呢，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非常有感触，因为传福音的时候呢，找到一个切入点非常重要。我们家小的时候呢，是一个不是拜佛，是一个拜这个民间信仰的。我父亲是信一贯道，信得非常诚，他拜天，他拜地，我们一起都拜啊。我们家里还是拜关公啊，那么因为关公是财神呢，那么就说是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长大的。换句话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圣经，也从来没听过这个，只知道耶稣，可是从来不知道耶稣是干什么的。我在初三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去教会。去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因为我们初三毕业呢要考高中。考高中的时候，那个教会呢他办了一个补习班，免费的，而且呢他找了很多老师呢让我们去补习。补习呢每天都去，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的同学都去了，当然我不能不去啊。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说是教会办了这个活动。我父亲听是教会，马上说不准去。不过又听说是这个是免费的，而且可以补习。我父亲你知道哈，我父亲也是蛮功利主义的，有这样好的事为什么不去呢？对不对？当然要去。不过呢，他盯我的一句话，我们不信耶稣。我说没问题，我们不信耶稣。我就去了那里。那么每天呢，礼拜一，一个礼拜有五天在上课，礼拜六呢，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青少年团契，礼拜六呢就去参加团契。那么每次都去，因为不好意思不去，你平时上人家的课，礼拜六不能不去，所以也去。那就有这么一个弟兄呢，他看到我每次来呢，所以就向我传福音。那他当时传福音呢，他的办法呢就是说是拿了一本圣经，他跟我讲，他用了很多圣经的句点来告诉我，就说我们这个罪人呢，耶稣呢已经把我的罪洗净了。就这样，他在指着圣经一句一句的告诉我。然后他讲完了之后，他就问我说，你听明白了吗？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没听懂。他说没听懂没关系，这个弟兄脾气很好。他又讲了一遍，他说你听明白了吗？我说还是没听明白。他又讲一遍，我说你不需要再讲了，我不是没听明白，我是我不相信。因为呢，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呢？我说你讲这些话都是圣经上说的话，我根本不认识圣经，我也不认识圣经的权威，我怎么会相信你讲的话呢？就这样的闹得不欢而散。以后呢，我每次去参加补习的时候碰到他时觉得不太好意思，好像我欠他一份情一样。那么事实上是这样的，切入点要找对了。对一个对圣经知识完全不明白的人的话，你去用圣经来讲的话，他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幸福小组的一个活动，在座的有很多都是幸福小组的同工。那么我一直觉得幸福小组呢办得很成功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幸福小组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呢？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能够啊让弟兄姊妹呢轮流做一个见证，这一次呢轮到他做见证，下次呢轮到他做见证。见证什么呢？就见证呢，就说是他信主的经过，或者是他见证呢，神在他身上呢怎么样带领他，让他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呢怎么样安慰他，让他在困境的时候呢，神怎么样带领他走出这困境，让他在挣扎的时候呢，怎么样改变他的心意，等等等等。这些见证呢，都是一些真实的故事， 而且讲的人呢，就在这些慕道朋友的眼前，都是活真真的。这些慕道朋友呢，即便是他对圣经完全不了解，但是呢，因着这个切入点呢，因着这个见证呢，让这些慕道朋友呢，至少呢，引起他们的兴趣。目的不是让他们马上就信了，让他信不信是圣灵带领他的工作了，我们是做一个铺垫的工作，让他对这个信仰呢好奇，让他对这个信仰呢有一个兴趣，以至于呢他愿意继续来继续听，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切入点的，这也是幸福小组呢他能够办得很成功的原因。保罗呢，那么保罗呢，在这个亚历巴古殿里面呢，他就是这样的，他面对的这些拜偶像的人，面对这些希腊哲学家呢，这些人从来没听说过圣经啊。因此呢，他改变了策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从你回去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的话，他从头到尾呢，没有提到圣经的一句话，没有引经据典，没有提到十字架，也没有提到耶稣，但是呢，保罗呢，就在这个讲道的过程里的时候呢，把整个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这个是一般人认为呢，这是保罗有智慧的地方。这就是说，圣灵在带领保罗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依然可以面对这些人，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呢，把那个圣经的话语呢传出去。那么他怎么传的呢？我们看看这一段啊。那么，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来，请。好，他找到了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所祭拜的那个不认识那个神呢？我告诉你是什么样子。第一个呢，这个神呢，就是创造宇宙、创造万物的神。希腊人呢？”这些哲学家呢，从来没听说神可以创造万物，因为他们受哲学家的影响啊，他们认为呢，这些东西是唯物的，都是自己的一些东西呢，经过巧合呢，碰撞呢，就自己出来的。这个大自然的美景呢，就是这样自然生出来的。因此呢，突然听说有这么一个说法呢，是这个世界呢，是神创造出来的。而且呢，他既然创造这个，是创造着万物的神的话，他就是神的主人了，他就是天地的主人了。主人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都听他的了。既然他是这世界的主人的话，他就不会住在你替他盖的个小庙里面了，那是很委屈他了，不是吗？因此呢，他在这里呢，间接的呢，驳斥了呢，伊比古洛的说法，就说这个世界上是由物质构成的。他也驳斥了这个斯多亚派认为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神的观念。他这里马上指出来说，这个你所看到、你所不认识那位神呢，是唯一的神呢，他创造了宇宙啊。你那些神呢，都是人变出来的，是这些东西呢，都是万物之，都是神所创造的。另外呢，就说是这些假你所拜的偶像呢，他们当初呢都是些人，而不是真的神。那么这就好像中国一样啊。那么我们记得我们在那个，在我不晓得国内流不流行办这样的啊。我在台湾的时候碰到很多庙，这些庙里面拜什么呢？拜关公，拜妈祖，拜宋子娘娘。每一个神呢都有它的功能。你如果想生孩子的话，你去拜谁呢？你去拜宋子娘娘，你不会去拜关公，对不对？那么你如果想发财的话，你去拜关公。我们家小的时候做生意，所以我们家就拜关公。我父亲花了很多的精神，从香港呢请了一副财神来拜关公。那关公画得非常威武，我当时很好奇，我就问我爸爸，我说 关公是一个战神呢，很能打，没听说关公会做生意啊。为什么会拜关公呢？他的解释是这样子，其实他的解释是这样的，关公是非常讲义气的，你如果有钱呢让他看着的话，他绝对不会动一毛钱，他不但不动你的钱呢，他把你的钱呢看得紧紧的，别人来碰你的钱的时候，他会怎么讲啊？他会帮你保守这些钱。所以呢，财神呢是拜关公的目的。我们从小就拜关公，我每次看到关公的时候，对关公印象非常好，因为他保护我们一家，这是我小时候的观念。另外呢，妈祖呢，事实上大家知道关公是一个人呢，只是以后变成一个神而已。另外台湾最流行的是拜妈祖，这里有没有福建人啊？妈祖事实上是福建人的，福建泉州人，他是在乡下海边的，因着他平时喜欢救人呢，帮助人，以至于在海上呢，因为他帮助人呢就淹死了，当地的人为了纪念他呢，就立了一个小庙来纪念他，没想到呢就变成一个越来越火，很多人呢当你出海去旅行的时候呢就去拜妈祖，这个是妈祖的功能。换句话说呢，这些偶像呢都是一些功能的神，都是一些功能的神，每一个神的都有它的功能。我们要发财的话就去拜关公，我们要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就拜妈祖，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拜关公了。我们家里呢在阳台那里呢，上去的时候呢，从二楼到三楼一个阳台呢，阳台那里楼梯那里呢挂了一个牌子，这是我爸爸还找人写的，这个牌子叫什么呢？叫做太公在此。有没有听说这句话？太公是谁？姜太公。哎，对，很多人还明白啊，太公是姜太公，姜子牙，姜太公。为什么太公在此呢？因为中国的民间呢，封神榜的时候呢，大家封神呢，你管海，你管山，你管这个，你管这个，你管这个，都封完了之后呢，突然发现他剩了个姜子牙。那么姜子牙呢，是姜子牙是最有贡献的人，他居然没有位置给他封了，因此呢，当时说法是这样的，姜子牙呢就是太公在此，下面那句话大家知道吗？诸神退位啊。对，哎，你不要笑啊，就是说是太公在此，意思就是说是姜太公在此呢，其他这些神呢都走开吧，不需要你了，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有姜太公在此的话，其他所有的事情啊，拜火灾的神，拜这个地震的神，其他的神都不需要你了，我们只需要太公就好了。这是从小呢，我还有个照片呢，我们家的太公在此。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出去看到一个地方有太公在此的话，你那时候就知道太公是有多那个哈。那么这就是民间的传统。当时的犹太人呢，不是，当时的希腊人呢，拜偶像就是这样子。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呢，你们所拜的偶像呢，都是人造的物。那个你们所不认识那个神呢，他才是创造宇宙的那个神。好了，我们第二个呢，是说是，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是的，你们所这位拜的不认识的神呢，他不缺什么，你们不需要去替他送一些东西给他，因为这个神呢，他是一切呢生命跟这个祝福的一个源头。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呢，都是把神呢塑造成一个接受者，你要给他，换句话说，你要给他的话，他才会赐福给你。你给他越多的话，他赐福给你越多。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保险一样，当你保险你买的保额越多的话，那么你的回报就越大。换句话说呢，这些他们所拜的偶神呢，他是一个接受者。而他这里讲到呢，这位卫士之神呢，这个创造宇宙的神，他不是，他是赐给你的，不管你有没有给他东西，他都会赐给你的恩典，他都会赐给你，因为这是神的恩典。 他甚至于赐下独生二子呢，赐给你来完成他的救赎的工作。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先给他什么得个保险，而是什么呢？而是神爱我们，他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弟兄姊妹，今天来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敬拜他，我们服侍他，我们金钱奉献给他，难道是因为神缺少了什么吗？神需要我们要给他什么来补助他们吗？不是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所做这一切呢，是因为出于一个感恩的这个态度，这不是一个交易，这不是一个交易。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为神奉献的多一点，我今天要奉献多一点，因为什么呢？我们希望呢，神能够帮我找个更好的工作，这个就变成一个交易了。基督教的教导不是这样子，基督教的教导就是说，神呢，他是一个祝福的源头，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就为你准备了一切。这个是呢，保罗对着这些雅典人这些哲学家讲的，我们所你们所拜那位神呢，他是一个祝福的源头，他不需要你给他东西，他不需要你给他东西。我再借点时间。我有个亲戚呢，他信佛教信得非常，他非常这个笃信佛教。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每到一个庙里面他一定去拜。他跟我讲呢，他说是这个他那里的一个庙，很大的庙呢，因为当时的庙不是有个很大的钟吗？铜的钟啊，那个钟老旧了，他希望整修一下子，整修一下需要很大笔钱呢，所以呢他就问这些人来募款。我那个亲戚呢，他就捐了一笔款。捐款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会在这个大钟上面呢写上你的名字，比方说王乐捐了一笔款的话，他把王乐的名字写上去，写在钟，刻在钟上面。有什么好处呢？每天早上呢，我们撞钟的时候呢，王乐的名字呢就随着钟声呢就传播到全世界去了，这是个好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交易，这是一个交易，就跟我们买保险一样。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不是一个交易，他先给了我们。我们今天愿意在教会服侍，愿意在帮助其他弟兄姊妹呢，是因为我们感恩的一个回应。好了，我们他这里讲了一个，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讲到最后一点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最后一点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神呢是呼召人悔改的。他在这里呢发出了一个宣告呢，给在亚罗巴谷那殿上的人呢，他做了一个呼召，他说你们要悔改。以前呢他原谅你们，因为你们不清不楚，现在你们知道了，你们所拜那位不认识的神呢，事实上呢他就是那位真神。让你们呢就是开始做个悔改。我们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一起读好不好？是的，是的，这是保罗在这个整个信息里面呢发出了一个最后的呼召。这个呼召是让大家能够悔改，因为呢我们审判的主呢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怎么知道呢？他来了之后又复活了，这是一个确据。很多人已经看到他的复活，这是一个确据。因此呢他对这些希腊人呢就说是发出个呼告，说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这是保罗呢整个一篇的信息。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从头到尾没讲耶稣，没讲十字架，没有引经据典，但是呢他把整个我们的信息呢都表示出来了，完完整整的表示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这篇为什么做一些这个宣教的人呢，他一直在研究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不同的场合呢，就是说要呢不同的场合你要就是做不同的方式来讲道，来传讲福音。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那里讲到， 我呢在什么人面前呢做什么样的人，我在做守律法的人呢我就做个守律法的，在那些不懂律法的人呢我就做一个不懂律法的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把这个信仰呢把我们的福音呢传给你。我们的福音不是保险，你不需要花钱来买，也不是个交易，因为这是个恩典。好吧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了。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感谢神今天能够借着早上借着这段话语，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美国所处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就跟当初保罗在雅典所处的一个社会一样，有偶像，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教，但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能够让保罗有这样的智慧，能够改变他宣教的一些策略，能够改变他的方式，以至于用找到一个切入点，能把这福音呢能够传给这些希腊的哲学家们，拜偶像的人。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我们在这里也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当我们碰到我们的朋友，当我们在教会以外碰到那些从来没信主的人的时候，当我们有机会能够愿意帮助他们的时候，当我们有机会可以把这个福音讲出去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就相当于你当初给保罗的智慧一样，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些场景，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智慧，能够找到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以至于让我们这个被传的对象，这些慕道朋友，他们也可以听到这个信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他的好处，我们真的是不是为了任何的好处，我们都是希望说这些福音呢，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福音，让他们的生命也可以改变，让他们呢也可以在未来走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主真的时候能够平平安安地走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神一直在伴随他们。我们谢谢神，我们这样的祈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好的，我们今天的好，我们今天我们有新人来我们这里吗？